每天三分钟，德意带你学风水。大家好，我是德意。德意的风水漫画正在微信公众平台德意说风水持续更新，趣味学风水，让风水不单可以听还可以看，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关注一下。现在的住宅小区或着眼于美化环境，或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，经常会建造假山、石井、池塘、小桥、河流等景观，很有些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。开发商呢也以此为卖点吸引购房者，而且呢又有很多人认为水能够招财，特别喜欢呢选择水井旁边的。那么至于这个水井旁边的房子能不能招财呢？其实房子的坐向不同，对水井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。就算是同一处水井，对不同坐向的居住者来说呢，吉凶祸福也是不一样的。人们在选择住宅时，一般只知道水有招财的作用，就盲目的去选择。像一些有钱的老板喜欢在水旁边去盖别墅，往往就忽视了水井可能起到令家宅破败的作用，因此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就受到了水的伤害。所以对于水井旁边的住宅，在选择时呢就应当慎重，选得好呢可以助运旺财，选得不好就会破财伤身。在现在的小区中呢，水井按照不同的建造方式可以分为天然水井和人工水井。天然水井呢是以江河湖海等自然资源为背景的人文环境，讲求借景，以观赏为主，构思中呢借助自然的地形顺应环境设置景观。像现在卖的比较火的一些湖景房、江景房或者是海景房，都属于这类自然水井。这些自然水井呢其实并不完全都是对风水有利的，相反呢大多数都是利大于弊。我们经常会用到两个词语，穷山恶水和山清水秀。风水上讲是凡是有情的水都是秀水，凡是无情的水都是恶水。这么说呢大家可能比较模糊，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我有个朋友呢在镇江买了套官江房，跟我吹嘘说是风景特别的不错。大约过了一年多吧，他说他家孩子学习成绩下降，自己的生意呢也一直在亏损，所以要请我过去给他看看是不是房子风水出了问题。我过去勘测后呢给他总结了几点问题。第一呢，江水气势磅礴，虽然看上去很壮观，但时间久了就成了凶水，给人精神上带来了压迫感。第二呢，江水水流湍急，形成了湍流煞。所谓的湍指的就是滩头，而湍流煞呢就是指水中有很多大石头，处处激流险滩的地方会出阴险凶恶之人。为何这种地方会出恶人呢？这是因为山形犬牙交错之故，在这里做事呢也会功败垂成，不能够成功。第三呢，江水声势浩大，嘈杂的流水呢会影响人的思路，特别是孩子很容易被嘈杂的流水声，而大人呢也会比较烦躁。江面过于开阔，风水上呢也叫做望空，容易产生些不切实际的想法。另外呢，江风很大，风大则气散，既不保暖也会令气场混乱，导致居住者财运不济。最后呢，房子是没有靠山的，相当于事业没有靠山。跟他说过后呢，给他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走为上策。听了这个案例呢，大家是不是对恶水有个初步的了解？凡是对我们生活有影响的呢都可以称作是恶水。那什么样算是秀水呢？或者说什么样的水适合居住呢？先来说说这个江景房，选择临江或者临河的房子，首先要看是内环还是外环。在内环呢也就是俗称的玉带水是比较吉利的，但是如果在外环呢就由吉转凶，形成了反攻煞。如果遇到平潭水、荡凶水、金带水或牛蛋水呢都可以称之为吉水。所谓平潭水呢，就是小河流交汇处形成的平潭、池等较宽广的水面，这种静水流深的地理称为聚面水，挥发大富贵。最有名的例子呢，就是曾经台湾首富王永庆，其祖坟的格局呢，就是这种聚面水。荡凶水呢，就是指屋前面有广阔的水域，水面直映眼帘，仿佛从远方直扑胸前。最常见的荡凶水呢，就是大湖泊、河流交汇处或河海交汇之地，例如珠江出海口附近的广州市、长江出海口附近的上海市、 钱塘出海口附近的杭州市都是典型的例子。所谓九龙汇注荡胸湖，居经三品是名主，荡胸水的地理呢是主会出高官的。刚才讲的几种水呢都是吉水，所以选择江景房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以上标准。下面再来说一下湖景房。湖景房的选择主要是以湖面的形状为主，一般来说圆形、椭圆、半圆都可以说是吉的，切勿选择在三角形或者是多角形的湖水附近居住。比如说南京的莫愁湖就是一个三角形的，附近呢起了一些湖景房，特别是一些锐角对着房子，特别容易引起冲煞。另外呢，湖水水面也容易引起折射，照进室内呢就形成了光煞。再就是海景房，海边并不太适合修建建筑，海水的侵蚀可能使海滩变窄或者是地基不稳，这些长期不安定的因素呢是住宅的大忌。一些在海边长期居住的居民，因为气候问题，他们所盖的房子都是背向大海的，所以即使在海边建造了结实的房屋，也不宜太靠近海水，空气中湿气和盐分都偏重，长期居住呢不利于身体健康，所以海景房呢只适合于度假。那么关于水景的风水呢，德意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德意的朋友呢，可以添加德意的微信2882588。再见。